我们今天呢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前面讲到的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那是敬拜的开始敬拜的百姓，好像以色列的百姓呢绕着这以色列的城，自耶路撒冷的城在行进，好像耶和华神在检阅他自己的部队一样。甚至于呢在十二章结束的时候呢，那里说那日，就是他们十二章结束的时候他们敬拜的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乐声听欢声听到远处。这是他们回归在几十年的当中呢没有过的欢乐。他们不但建成了圣殿，他们不但建成了城墙，他们也倚靠神开始建立这样的敬拜，神也差派他的仆人来服侍这些百姓，来建立这些百姓，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他的百姓来敬拜他的神，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图画呢。所以这里说大家都很欢乐，神也赐福给他的百姓，将这欢乐赐给他的百姓。所以不但耶路撒冷城当中充满了欢乐的声音，以至于这欢乐的声音呢达到了远处，其他的地方的人也可以听见这以色列人的欢声。那么就进到了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说：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却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所以他们当来到了这殿的门前的时候，他们绕着这个城墙走，沿着城墙走，然后走到了殿的门前，就开始正式的敬拜。当正式敬拜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念摩西的律法书。所以我们看早期的敬拜呢，也是以宣读神的话语作为高潮的，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的。那么后边呢，好像前面几章我们所看到的，每次当以色列人敬拜神的时候，或者以色列人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要去诵读摩西的律法书。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零四节到一百零六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这里说：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所以这里诗人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因着明白真理，他恨恶一切虚假的东西，因为认识耶和华那纯净的完美的话语而恨恶一切虚假的道。然后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耶和华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它可以照亮我们走的每一步路。言外之意，我们人如果没有这灯没有这光，我们就是行在黑暗当中的，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去行，如何去做，并且就在我们的脚前，我们可以借着这光，借着这灯呢往前走。走呢不但不会失脚，有坑啊你也不会掉下去的，你也不会把腿崴了的，而且这光和这灯呢会将我们引向一个神为我们指定的地方，不会错的地方。所以呢一百零六节说：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所以这个诗人说什么呢？不单说我明白你的训词，而且我也相信你的训词，我也相信你的训词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就照着这训词这个话语这个典章怎么样起誓要遵行。而且呢他说我不但起誓要遵行，而且我也要按照我所发的誓言而遵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早期的时候那个敬拜呢也是以神的话语的宣告，摩西的律法宣告为主的，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是高潮的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样宣告神的话语，这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我们对照这一点今天的经文呢，一百一十九篇呢，我们看到了呢，既然是灯和光照在我们脚前，就是照路的，我们可以照顺着这光顺着这灯去走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喜欢研究着灯，我们喜欢研究着光，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理论，当成一个知识啊，有道理，哎呀很好的，甚至于它可以变过很多的人的。但是如果它不照着去遵行的话呢也是没用的，这个光和这个灯呢与它是没用的，因为它不照着去行。那这就是后边所讲的什么呢？听道和行道之间的关系。 主耶稣在听道和行道的比喻当中，他讲到了说，听道而不行道的人是愚昧的人，而不听道去行道的人，所谓行道的人，这样的人主耶稣称他们为作恶的人。那我们在尼西米记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无论是建圣殿，无论是建城墙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所罗巴伯也好，大祭司耶稣亚也好，或者是以斯拉也好，或者是尼西米也好，他们在以色列人最关键的时候，面对仇敌的时候，面对巨大的工程的难处的时候，面对着内忧外患的时候，他的几个转折点都是回归摩西的律法书，要回归到这灯和这光的当中，他们才知道如何去走，他们才能够归向神，才能够得力量，才能够得安慰。那么这一次他们在高潮的敬拜当中呢，同样拿出了摩西的律法书来宣读。当他们在宣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这里边讲到了说，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然后呢说，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迎接以色列人，却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所以那里边有个记载，记载就是摩押人和亚门人呢不能够进入神的殿的，不能够参加这样的敬拜的。那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这背景知识，我们就会明白这些经文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说这里讲到了说摩押人和亚门人，我们都知道是谁的后代，是罗德的后代，是罗德和他两个女儿乱伦所生的孩子的后代。那么有关这个先知巴兰雇巴兰，他们没有给他水喝又雇巴兰这件事情呢，是讲解在民数记的第22章。因为他们所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看在申命记当中的时候呢，神借着摩西就宣布了这样一个规定的这样一个律法，在记载在申命记的23章3-5节，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是不可参与以色列人的敬拜的，随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审判的。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即便是私生子啊，私生子到了三四代也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但是摩押人和亚门人过了时代也是不可以的。第四节，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所以他们读到的摩西的律法就是读到这里，说摩押人和亚门人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好了，摩押人和亚门人他们本来是罗德两个儿子的后代的，但是在民数记第22章当中呢，记载的是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首先打败了两个王，一个是噩，一个是西宏。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摩押王，作为摩押王的巴勒呢，他就一看到说，哎呀，这两个强大的民族都被打败了，我该怎么办，他们是不是也来打我。所以这个摩押王呢，巴勒呢，就派着人去请一个先知，一个术士巴兰，请他来什么呢，来咒诅以色列人，他恐怕以色列人来攻击他。但是呢神并没有让他成功的，相反呢神却是巴兰不但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反而去祝福以色列人。所以因为这件事情，神就宣告说，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随过了时代也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因为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一定要带他进去。所以他们阻挡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就是阻挡神的旨意。所以神对他们有如此的要求，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些人以后不可以参与你们一同的敬拜，在这律法当中写得非常的明确。好，那到第三节呢，以色列人看到摩西律法书当中这样的律法的时候呢，马上他们就采取行动。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这里讲到了说闲杂人，闲杂人当中当然也包括摩押人和亚门人，就和他们绝交，让他们要离开，不能够和他们一起来敬拜的，这些人是不可以参与神的百姓对神的敬拜的，就和他们分开。这就是今天的经文。那么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 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实际呢这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的。当我们到第十二节的十二章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它基本上是一个总结，一个高潮，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回归，是从以斯拉记开始的，一直到尼希米记，讲到了以色列人神如何带领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到耶路撒冷，并且按照神所应许的建立了圣殿，然后建立了城墙，然后建立了敬拜。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对前边的一个总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他们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这是一个敬拜的高潮，同时它也是十三章后边的一个起头。因为第四节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位尼希米当建立好以色列百姓之后怎么样，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就回到了波斯王的面前，继续来服侍波斯王，做他酒政的工作。然后就讲到了说，十二年之后，这位尼希米再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看耶路撒冷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呢，第一节第三节到第三节呢，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非常重要的，它起到了对前边是个总结，对后边是个开头。前边讲到的是一个神的百姓的回归的一个最高潮，而对于十三章来说呢，作为一个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开始。那么我们从这一节经文，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读到了神的律法书的时候，他们就照着去遵行，他们就与一切的闲杂人，按照律法书的要求，与一切的闲杂人要分开的，这叫分别为圣。我们常常呢讲分别为圣，在教会里边我们也常常讲分别为圣，我们个人也常常讲分别为圣，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分别和为圣两个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分别呢本身不是目的，分别是一个手段，目的是什么呢？要为圣。以前我们都讲过什么叫为圣呢？为圣就是归给神，只有神和一切属于神的是圣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是归给神的，他本来就是圣的，所以他本来就应该是归给神的，而不是简单的分别，哎，我跟你们不来往了就结束了，不是的。或者说我跟你们不一样了，跟你们有分别，不是的。分别的目的是要归给神。以前的时候呢，我年轻的时候呢，没信主之前呢，我就喜欢做什么事情都跟别人不一样，这叫什么？这不叫分别为圣，这叫自我为中心，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想跟你一样，我也不想跟你一样，这叫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这里边讲的分别为圣，是按照神的旨意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以神为中心，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这是一个归给神的人的一个标志的。我们看利未记十一章的四十四节，神在这里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强调的他是耶和华，他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是神，然后说你们的神，而且是你们的神。当讲到说是以色列是你们的神的时候，讲到说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百姓，这里边是有个互属的关系的，是因为这种互属的关系，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所以对属于他的就有要求了。以色列百姓既然属于这位神，他就必须是圣洁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合理，非常的合理。因为神是圣洁的，一切属于神的也都是圣的。那我们说我们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当然是要圣的了。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来污秽自己。那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那里边有很多的条例的，有关污秽的条例，不可这样的污秽的。所以呢，圣洁成圣，这是一切归给神的，神对他的要求，这是命令的，没有任何的商量的余地的。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也应该像以色列人如此一样，我们有了神的命令我们就去遵行，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的一个标志的。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好了，这里讲到说顺命，后边说什么呢？放纵。顺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顺服神的命令，神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好像以色列人一样。那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效法是什么呢？效法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自己做主。当我自己做主的时候，我就会放纵我的私欲， 然后说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要听神的命令，要听主的话，而不是放纵自己，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十六节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彼得也引用了这个利未记当中的这些经文，来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活着了，我们自己做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属于世界的，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放纵，我们蒙昧无知，我们做了很多愚昧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了，我们在基督里是属于神的，我们必须要圣洁，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成了圣洁。那么好了，这里讲到说他们就离绝了这些外邦人，是不是与他们从此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呢？以后见面不打招呼了。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分别为圣，怎么样来分别，怎么办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当然到今天为止还有一部分以色列人今天依然按照字面来守这样的意义的。你如果去到 Young 和 Stills 那一代的时候，那里边或者是 Bathurst 和 Stills 那一代的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你会看到很多的星期六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犹太人星期六的早晨，你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不会理你的，他离绝，今天是安息日，不能跟你们这些外邦人打招呼的，他们是严格遵守这件事情的。但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这样说，这是主耶稣说的，这是主耶稣在为门徒们祷告，他说我不求你，他说不求神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所求的是什么？他不是说求，哎，你们得救了马上给你接到天堂去了，马上给你接到天上去，不是的，而是他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守，不会为这个世界而活，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被什么恶者所掌控的，我们又不，他又掌控不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却不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这个世界的法则，这个世界的王的规则来生活。然后说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今天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要守这个世界的法则，按照这个世界的规矩去生活呢？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与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而我们的不一样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这真理的道而行，就是这真理的道就使我们成圣了。是每一个在基督里成圣的人，重生得救的人，都应该有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他不是别人怎么生活我也怎么生活，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我只不过穿着一件属灵的衣服，穿了一件基督徒的衣服而已，贴个基督徒的放在脑门上，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呢，主耶稣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他做见证，来为真理做见证。如何为真理做见证？不单单用我们的口去讲，而且用我们的什么生活来见证这真理的道，来见证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成圣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这样说，十二章的一节到二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都能够背下来的经文，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全然是摆在神的面前的，我们是完全顺服神的，而不是顺服这个世界的法则，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圣洁的，而且是每一个属于在基督里属于神的人都是理所当然，都是应该的。然后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却不效法这个世界，世界当中有很多的规则，有很多的传统，有很多的习惯，有很多所谓的文化，但是我们不是向他们学，而是我们要时常的要被更新变化。被谁更新变化？被圣灵来更新变化，他要更新变化我们，我们不是僵化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积极的。那变化怎么变化呢？变化是有方向的，既然要更新变化就是有方向的，这个更新变化的方向就是要我们不断的查验神的旨意。为什么叫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对神的旨意的一个 心态的。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良善的，是善良的，而且是纯全的，不需要我们再加点什么智慧在里边的，而且是可喜悦的，被神的旨意所更新。我本来想这样，但是神的旨意是这样，我更新我就要这样。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个原则，不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这种分别，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身体上的分别，当然身体上也需要分别的。那些作恶的人，你不能够整天跟他在一起，因为整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会变成那样的人，对不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要常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仁爱信德，是不是？如果我们常常和那些作恶的人在一起，我们很可能就会像他们一样了。所以呢，不要向这个世界学习，而是要不断地寻求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然后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这里就讲到了，我们要查验何为谁善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去学道，我们为什么来学道？就是我们要看到这光，我们要看到的灯，来照亮我们前面该走的路。学道是为了行道，而行道呢，是要我们能够更加经历这道的真实。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读到了那节经文之后，他们马上就去做。所以一个人学了道而不行，这个道与他没关系，他得不到这道带给他生命的好处。一个人他去行道而不学道，那他可能自己是乱闯，不一定是神的旨意的，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些以色列人读到了神的律法，当律法书神的灯神的光照明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欢喜快乐去做了。当他们与这些人离绝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人曾经在他们当中的，可能是他们的朋友，甚至于可能是他们的儿女亲家的，还可能是什么，还可能他们是很好的关系的。哎呀，这样离绝了是不是不好啊？但是他们没有，既然神这样说，他们就这样做。我们也想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尼希米处理了一个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与外邦人通婚这件事情。当时怎么样，这些以色列人也是把自己的妻子跟他离开的，我们觉得这太不讲道理了吧，这太没有爱心了吧。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个人里边的软弱的，为什么耶和华神不想命令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不要跟迦南地当地的人通婚呢？因为迦南地的人呢，他们很恶的，他说免得你和他们儿女成为亲家的时候呢，你们就随从当地人去敬拜他们的偶像，以至于得罪耶和华神，就被这个地吐出来，就被赶离迦南地。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呢，却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在活，而是按照神的心意在活，这叫分别为圣。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呢，同样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有两个神，对不对？你又拜神又拜马门，这是不可能的。同样这里边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去爱这个世界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边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常常这样说，没关系的，这俩50%我都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主耶稣说，你要么轻这个重那个，要么你轻这个就重这个，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的。所以约翰呢在这里说的非常的明确，不要，然后说如果你爱这个世界了，爱父的心就一定不在你里边了。所以当我们试图做这个平衡的，我又爱神又爱世界的时候呢，不要自己骗自己，因为神借着使徒约翰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主耶稣自己也亲自说不可能的。十六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如果我们爱世界呢，实际就是这些情欲上的事、眼目上的事，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你怎么能够爱神呢？你爱他，你爱世界一定不会爱神的。当你爱神的时候呢，你一定不会爱世界的，因为他们两个是敌对的。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从神来的，这些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事情都不是从神来的。你说我爱神，你去爱这个世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再行我们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我们再去行我们眼中看为合理的事，或者我们再去行这个世界大家都这么做有一个共识的这样的事，叫什么普世价值啊什么的，不是的。 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活的一个最基本的本准则。当我们按照这个命令而行的时候，按照这个教训去行的时候，这就叫分别为圣，这就可以讨神的喜悦，这叫单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喜欢去想，这样做不合道理，这样做不讲人情，这样做好像没有爱心，我们常常去这样想。但是神的命令就是神的命令。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在成圣的道路上呢，我们通常会走两个极端，有的基督徒啊，不是全部的，会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呢，不知而行，就是不去学道，不知道，然后呢去行，这样的话，那你就是按照世界的规矩在行嘛，所以你并没有什么分别的。另外一个呢，知而不行，我知道，但是我不去行，那还说明我们没有归给神，我们没有实际的分别，没有实际的分别，所以你还没有真正的归给神。我们现在看第一个，说我们不知我们而行，我们要心里要对我们自己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了解，我们需要这灯，我们需要这光，好像一首歌里所唱的一样，我们不单是太阳普照的时候，阳光明媚的时候需要基督，就是阴云密布的时候我们依然需要基督。怎么样，我生命中的每一刻都需要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喜欢体现我们自我，喜欢体现我们自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聪明，哎，我做事情可以做成功的，哎，有人拥戴我了，有人跟着我，我们通常是以这个来标准来认为说那就成功了吗？这也许是社会上的道理，但是不是教会当中的道理。教会不是看谁有本事，也不是看谁聪明，也不是看谁有思想，而是看谁能走在这真理的道路当中。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是建立在这神的话语、神的命令的上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保罗提醒提摩太这样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要快要到提摩太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就是前边有关教会里边的一系列建立当中，有关长老、有关执事，提摩太治理教会当中对待老年人应该怎么办，对待年轻人怎么办，这封信写给他。他说因为我现在不能到你那里去，但是我必须先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为什么呢？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当中怎样行。也就是说，保罗把在神的家中当行的原则告诉了他。然后保罗说，虽然我不在那儿，我可能去晚一点，但是你知道应该如何去行。为什么这么着急的把这封信寄达给他呢？要他按照他所写的，圣灵所默示给他的，来让提摩太去照着去行呢？因为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呀、如果教会里面没有真理的话，那这个不是教会了。必须要有着道在当中，然后照着去行。教会不是按照人的文化、人的传统，我们常常会说，哎，我们是中国人的教会，哦，我们是台湾人的教会，哦，我们是香港人的教会，哇，他是马来西亚的教会。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信仰可以超越文化，信仰本身就是超越文化的，只是我们人为的把它做成了一种隔阂。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教会是不是按照真理，而是按照各种的传统来分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神借着使徒和先知的话语上边的，人的道理、人的传统永远不能够替代真理，不能够是个社会当中的这个概念来建立教会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说一个教会兴旺不兴旺，我们以什么为标志？人多人少。但是一个教会兴旺不兴旺指的是福音的兴旺，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是福音的兴旺，是看到这福音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是否是活跃的，是否是有见证活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教会是否复兴的，或者说是否兴旺的一个标志的。如果这教会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都是基督的精兵，这个教会也是兴旺的，因为福音在这里兴旺。我们今天布道会，我们一个布道会成功不成功，通常用什么来衡量？有多少人觉知信主，有多少人举手奉献，是不是？ 所以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办法来看待教会，来建立教会。但是圣经的的确确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不要像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用这个世界的方法去学习，而让我们能够真正看到的我们主所救的是人的灵魂，不是一个人举手不举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看中一个人举手，看中一个决志，那么我们就不会再顾及他，来到教会我们就觉得说，哎，他已经信主了，就结束了。但是一个真正明白教会的意义的人呢，他会怎么样？按照主的教训，将主所教导我们的、教训我们的都教导给他们，让他们谨守遵行，对不对？这叫门徒培训哦。所以我们通常今天讲到了说，今天有一些教会前门是开着的，后门也是开着的，前边也进人，后边就在走人。为什么呢？通常我们都说，哎，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好不好？好，当然好，这是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但是当这些人进到教会当中来了之后，那么使他成为门徒的教训呢，他的生命需要成长哦，像一个婴孩一样，他饿了他就需要哭哦，他就是要哭，婴孩饿了他就要哭，你给他吃上奶之后啊、哦，他就满足了，他就吃饱了，他就喜乐了。教会也一样，当一个人他因为认识真理来到教会之后，他希望要得到真理，需要进到这个肢体当中，而进到我们肢体当中来的时候，我们还给他每天喝白开水，而主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要将他所教导我们的、教训我们的都教训给他们听的。所以我们不要按照这个世界的方法来建立教会，教会是个有机体，是个活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活石所建立起来，这个教会需要成长，需要强壮，而在这个成长和强壮的过程当中，就越来越显出基督的见证，基督的荣美就与这个世界开始分别，这就能够做成一个见证的。所以呢，我们不单要学着道，我们也要去行。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我们要避免的，就是知而不行。哎呀，我们花很多的功夫研究神学，哇，这个论那个论，我们学了很多的，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啊、哦，像专家一样的。这里我并没有说他讲的是错的，讲的可能是很对的，不是一般的对的，是非常的对的，很有研究，对神的话很有研究，对各种理论、历代圣徒的著作很有研究。但是呢，我们明白这些道理，我们这些道理用来做什么呢？这句话讲的就是讲张楠呢、啊。哎，这些经文好，这经文讲的真好，张楠就这样。这不是真正寻求真理的心，寻求真正真理的心是给自己。因为见证不是我帮张楠做见证，而是我要做见证，张楠也要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这道，我们就去行。这样的人，主耶稣说，这样人是聪明人。主耶稣也曾经说，从果子可以判断出这树好和不好。你说我这个树相当好，有全备的圣经的知识，有全备的真理，结出坏果子有用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听道的是有福的，当然有福，但是行道呢是更有福的，因为你在行道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够得到这道的好处，你的生命就会改变，这道就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显示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而不能行道，这是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常犯的一个问题的。但是问题又出现了，我们面对很多的难处的。什么难处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要行道，好了，教会在执行纪律的过程当中，教会有纪律的，教会需要执行纪律的，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保罗也曾经讲过，教会是有纪律要执行的，对那些拒不悔改的人，他是有教会的纪律要执行的，而教会的纪律的执行是为了挽回弟兄的，这是圣经当中讲的非常的清楚的。但是当教会的纪律真正的执行的时候，也就是说这真理，教会真正按照真理而行的时候，你会发现面临很多的难处。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说我们今天停了某一位弟兄的圣餐，因为什么呢？教会按照圣经的教训，一个人找到他说，弟兄啊，你这事做的不符合真理哦，因为我没有啊。好了，按照圣经的教训，再找两三个证人，再跟他谈，弟兄啊，这事你做的真，你需要悔改啊。他还不悔改，然后交给教会， 教会出面，长执会找他谈，这事做的不合道理呀、啊。这是主耶稣所吩咐的教会的纪律的处理的程序的，也是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处理教会纪律执行的程序的，还不听，拒不悔改，那么就按照圣经上的教训怎么样，教会的纪律就要来了，听你圣餐。你会发现，当一个教会里边的一个弟兄没停圣餐的时候，不但影响到他个人，也影响到他周围的一些人。我们说太没爱心了，这没什么事儿嘛，就是帮助帮助他吧，我们再帮助帮助他吧。所以呢，教会的纪律为什么不能执行，就面临着很多这里人的里边的情感，面对人很多的面子，面对很多的这些人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你看，当教会纪律执行的时候，因为这些面子的原因呢，你通常被执行纪律的人会离开的，甚至于有一些人都会离开的，觉得哎呀，这个教会太没爱心，太没爱心。所以知而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教会是有规矩的，是规规矩矩的。这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这道，有这道必须照着去行。如果有着道而不去行，无论我们有怎么样正统的真理的信仰，我们有怎么样敬虔真理的知识，与我们都没有关系的，与教会都没有关系的，那只是一种知识而已。好像一个人他懂得一加一等于二，他买两个苹果他就不知道怎么算钱一样，没有用，这是没有用的。当然纪律的执行的当中，纪律的教会的纪律的执行本身就是爱，因为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将它挽回回来。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引人归向什么？基督的，是领人认识基督并且归向基督的，引人悔改到基督面前的。所以真理出来的时候，它可以照亮我们自己里边一切的邪情私欲，是引我们可以悔改，而不是按照世界的方式来掩盖，或者按照世界的方法觉得说哎无所谓。因为我们时刻要想到我们的教，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教会也是借着他宝血洗净归给他自己的，是他心腹，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借着基督的宝血怎么而成为圣洁归给神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在教会当中恣意妄为，每个人都要按照这敬虔真理的知识的规矩来做的。我们要面对了解我们自己里边是有邪情私欲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节，有一些人呢，听了主耶稣讲道之后怎么样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们门徒中有好些人听了这话之后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样，哇，这个道理是这么的个道理，但是呢比较困难，比较有难处，所以就算了吧。主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哎，他们都觉得很难听，听不下去，他们就走了，你们要听不要听？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去跟随谁呢？因为他知道这话讲起来是不是很难呢？是很难。听起来是不是很困难呢？是很困难。但是这却是永生之道，是与人有益处的。我们中国人讲吗？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忠言的时候，这样真理的忠言的时候，我们觉得、哦、太难听了，谁能做到呢？于是我们就离开，然后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拥有这道，哦，我们就骄傲起来，我们觉得我明白，我知道。我们必须相信，相信的代表是什么呢？相信的表示什么呢？我们就可以遵行，这才是真正的听到也要行道。我们不但要明白这话语是神永生泉源当中流出来的活水的江河，这永生之道，我们必须也是会要相信，来信服，来顺服。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先前写给你们的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除非你们离开这个世界。什么意思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什么人都有，所以分别为圣呢，不是说我们啊跳出来，我们跟他们一概绝交，那你还传什么福音呢？而是说什么呢？十一节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的，他讲到是教会里称为弟兄的弟兄姊妹了，这样若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们相交，就是与他们吃饭都不可。这是指这些拒不悔改的人，这些人要看他们为外邦人。 这就是保罗的命令。你说，哎呀，这太没爱心了。爱是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所以我们不要用世界上的爱来彼此相爱。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怎么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要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基督的爱里边是有真理的。基督的爱，我们是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清了一切的罪债，显明给我们的。他没有说，哎呀，算了算了，反正这是神说了算的事，就算了吧。没有，是他替我们偿清了一切的罪债，一切罪的代价，是这样的爱。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按照这个世界法则去做，而是按照神的法则去做。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并且在这法则当中我们是带着爱的，不是在这里指指点点希望谁下地狱的，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凭爱心来说诚实话。当真理说出来的时候，显明人里边的一切的罪恶的时候，同时也显明了神慈爱的本性。神的公义里边是有爱的。神为什么把他的律例典章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就是犯罪，罪的代价就是死，就是灭亡。所以律法是良善的，所以律法是爱呀，是神爱的表现，当然是神绝对公义标准的体现，当然也是他慈爱本性的一个表现。因为他希望引人能够认识自己，也认识上帝，然后使人能够归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里边鼓励大家行律法称义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之右之后，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的。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活在其中。若我们有所不能行的，我们当然是有很多是不能行的，我们可以依靠圣灵，借着祷告求神加我们力量，我们可以把它行出来。我们若偶然为过犯所胜，怎么样？那些属灵的人呢，你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要将他挽回。而我们呢，需要的是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如果我们与这个世界联合，不过这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是对神赐予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基督徒名字的一个羞辱，也就是说我们在羞辱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当我们做那些不合体统的事情的时候，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在羞辱我们自己，不单羞辱神，也是在羞辱我们自己。我们时刻不要忘了，我们是属于神的。今天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学了利未记的23章，那里边告诉我们节期。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几个节期，让他们来在这个节期当中来敬拜神。为什么设立这节期？就是使以色列的百姓可以纪念神，可以想起神。想起神是如何向他们施守约施慈爱，想起他们是如何的悖逆，在神的面前神依然用他的守约和施慈爱来恩待了他们，带领他们回了以色列，回了耶路撒冷，并且使他们圣殿得以重建，城墙得以重建，他们的敬拜得以重建，并且在众仇敌的面前显出了耶和华神的作为和荣耀，告诉这些仇敌们，这些人是神自己的。我们常常会忘记神，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的，就好像你不会忘记你是个人一样，你不要忘记你是属于神的人。当我们不忘记我们是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狗一样生活。当我们不忘记我们是属于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分别为圣，不去贪爱这个世界。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像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好像以斯拉所说的，我们罪恶滔天，我们罪恶灭顶，但是你在基督里显出你极大的丰富的怜悯和慈爱，你赦免我们，你拯救我们，将我们洗净成为圣洁，来归给你自己。不是我们哪里好，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将这恩典赐给了我们，将这爱向我们显明。主，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可以，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你草场的羊，你的百姓，你让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父。主啊，求你每天都借着你的真理的话语和你圣灵的光照来提醒我们，使我们不单可以知道，不单可以明白，而且我们能够与你同行， 让我们弟兄姊妹以你的真理和基督的爱，我们来彼此相连，我们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我们一起来跟随你。求你来赐福给我们，来祝福我们。当我们要去做恶的时候，主，求你拦阻我们，不允许我们行那任意妄为的罪。当我们愿意却行不出来的时候，求你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加给我们力量，赐福给我们，也赐福给你的百姓教会，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所迎娶的这位新妇，使这教会能够在真理当中被建立起来，圣洁。我们感谢你，求你亲自来保护你自己的教会，也亲自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求你将那恶者的咒诅变为你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